嗨，你好，我是能杰，这是 BFM 财经制作的国际一周，一周五天，每天和你一起关心重要的国际议题。我们来欢迎康琪跟友盛。
Hello，
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是跟罗宋汤有关的国际新闻啊。今天我觉得这个话题蛮特别的，我很多可以讨论的，包括了是不是可以政治归政治，罗宋汤归罗宋汤。
我觉得首先要讨论罗宋汤是怎么做的。
我相信很多家庭主妇应该都蛮了解，康琪你肯定是没有做饭，所以你会有这个疑问。
这倒是真的。
好了，康琪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你要跟我们谈关于罗宋汤的议题呢？
没问题，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讲啊 Monday Blue 嘛，对不对？那今天就来在星期一的时候来国际一周分享一道这个红色的料理好了。我其实看到这则新闻之后心情也是确实有一点 blue， 有一点郁闷。为什么？因为相信像我们开场就提到了嘛，能杰跟友盛都很熟悉，包括可能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熟悉的就是罗宋汤，英文叫 Borscht Soup。 那么由于俄乌战争爆发超过四个多月，你看都还没有趋缓的这个迹象，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在6月1号星期五的时候呢，就宣布将罗宋汤这道料理的乌克兰版本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那么其实根据香港明报的报道呢，罗宋汤它其实啊，因为乌克兰它的这个地区性，还有宗教啦，还有原料啦，还有制法啦，其实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啊。那有些地方它是会放比如说是红菜头啦，绿色或者是黄色的这些植物等等，那有些地方也是不会的。所以乌克兰其实它因为它国家也蛮大的嘛，所以东南西北其实都有不同的对于罗宋汤的做法哦。那么到16到17世纪到现在，乌克兰的西部还有这个波兰的东部，一直到白俄罗斯的西部跟波罗的海三国地区，其实罗宋汤都可以算得上是在地方上面是广为流传的一道食品。那么很多人就相信说是之后因为移民潮的关系所以才传入俄罗斯的，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诶，这个罗宋汤的这个起源应该就是乌克兰。那么虽然其实我们都可以很轻易的在西餐厅喝到罗宋汤，但是它最初的发源是来自东斯拉夫民族，换言之呢，最早开始制作这道料理的就是现在的乌克兰、俄罗斯跟白俄罗斯三个国家的人民。那么罗宋汤在2020年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被纳入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除了这个家常烹饪，也是他们在地比如说是婚礼啦，或者是外来的游客都非常喜欢的一道汤品或者是食品哦。那乌克兰呢还会举办关于这个罗宋汤的烹饪比赛，所以这个 UNESCO 他就甚至考虑说提名罗宋汤列入2023年的代表作品录。但是当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呢，整个状态就变了。那么现在的罗宋汤呢就被认定为需要国际协作来采取特定的计划来保护的一道料理。其实我个人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政治的意涵其实它是大于实际的一个意义的。
我觉得算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加入这个战队，或者是某一派说我们是支持乌克兰的。
是，
所以可以看得出哦，其实不单是发生着俄乌战争啊，在食物的料理上似乎也是在发生着一场的战争，叫做罗宋汤的战争。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 UNESCO 他们是认为如今的俄乌战争是让乌克兰的难民流离失所，除了没有农田种植罗宋汤必备的甜菜之外，连熬制这道的汤品的机会都是越来越少的，更不要说我们要在婚礼可以喝到这一个汤品哦。但所幸了，我相信在马来西亚的听众还是有很多人还是很喜爱的，甚至有些人还懂得怎么去做。当然在一些的餐馆上我们也是可以喝得到这个的汤品的。这项决策已经宣布的时候呢，其实乌克兰的文化部长欧利山大就在他的通讯的软件 Telegram 就表示说，我们已经是赢得了这场的罗宋汤的战争，俄乌的战争的胜利最后也是会属于我们的。当然俄罗斯方面也是有表示反对了，像俄罗斯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呢就觉得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项决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仇他的举措。不过在文告当中呢，其实 UNESCO 它有表明 虽然罗宋汤对于乌克兰的社会和文化是有重要的地位的，但是这道汤品也在更广泛的地区被流传了下来。
嗯哼，就像能杰刚开始讲的嘛，其实它的发源地不只是乌克兰，还有白俄罗斯，然后可能有一些佐证认为是移民潮才把这套汤品引进了俄罗斯的内部，但是其实那一个地区就是罗宋汤开始起源的地方。所以 UNESCO 它就有在文告说明，其实把这个罗宋汤在纳入这个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是经过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这个审核的。那么将乌克兰版本的罗宋汤列入把它说是急需保护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表示说它就有一定的排他性，或者说这道汤品它就完全属于乌克兰。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来都不是在宣扬所有权这件事情。
但它如果不是在宣扬所有权的话，那其实他现在来做这件事情是只是为了要保护罗宋汤这一道汤品或者是料理吗？他这背后真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其实如果这个 UNESCO 他只是为了现在要出来表个态，然后说啊，俄乌战争可能会让罗宋汤就是失传等等的话，那这个的政治表态我就觉得跟欧美国家现在对乌克兰的这些经济制裁一样是苍白无力的。你知道我意思吗？ 他可能真的需要表态啦，但是除了经济制裁，除了这种在文化遗产上面的表态之外，我还是真的比较期待就是国际社会能够真正在更多的拿出一些作为来，要不然的话其实俄乌战争到底要打到什么时候呀，这个是我真正想要问的问题了。
我觉得其实这个某个程度上来讲，可能这也是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精神上面去
支持一下
对
乌克兰，对不对？
对，他也不能抵制说俄罗斯人因为这个是乌克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你不能再煮了，那也怪怪的。
对，
他也不能做这件事情。可是其实在刚才我们进来录音之前，我跟能杰就有稍微聊到，能杰有提了一个很让我茅塞顿开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其实我们也可以联想到韩国跟中国长期以来也有一些文化归属文化所有的这个所谓的争议。
对，比如说泡菜啦，到底孔子是谁的啦，中秋节是属于谁的啦。
是啊，
我觉得不能是韩国跟中国，甚至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的冲突。
海南鸡饭
对啊，海南鸡饭
海南鸡饭肉骨茶到底谁才是正宗的。
是，可是 讲到我们马来西亚的话， 我还蛮惊讶的，因为是因为欧洲好像长期有这种文化历史的熏陶，所以我们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面，乌克兰就有五项榜上有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我当时候我就蛮好奇的，其实为什么好像是我孤陋寡闻还是怎么样，我其实根本不知道马来西亚有这个东西。我知道马来西亚有所谓的世界遗产，就是某一个遗址等等的，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是过后去搜了一下联合国的网站，才发现其实从2008年到现在我们累积了有六项，而且我们从小就学到大的班顿，还有像马来人的一个传统编织工艺叫 Tenun， 他们所产出的一个松盖松吉布，其实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是好像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这就让我往另外一个层面去想，好像我们
等一下印尼没有意见吗？印度尼西亚没有跳出来说班顿应该是我们的吗？
我浏览了一下相关的资料，然后他们好像就是这一个地区它是从哪里流传下来这样子，然后最后就是马来西亚的上榜这样子。
是是是，
看谁先申请的快了。
对，还有就是谁被批的比较快，因为它有一些资料的流程等等，其实蛮繁琐的那个过程。
我还蛮认同你讲的，就是你刚才其实康琪你有说到其实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应该有一个所谓的国家归属，它应该就是属于我们全人类的。或者说它就你试想看看哦，如果哪一天真的外星人来攻打地球的话，我们还要再分这个是你的这个是我的吗？
对，那个必要了吧。
对对对，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是外星人的，这个是地球人的，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人类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我们在对于文化遗产或者对于文化的这个归属的认定，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嘛， 国际事务上面，大家就是真的蛮幼稚的，常常就会在那边讲啊，这是我的，这是你的，这样子。
是啊，嗯，而且我觉得其实文化遗产这个东西，它就是在提醒我们说，你不要以为你是什么乌克兰人、俄罗斯人，然后就有了国界之分，你就是比如讲你有国家的自豪感。其实你看追溯这个罗宋汤的最开始，它就是东斯拉夫民族，其实就是同一帮人，就是正在打仗的那两帮人，
对对对对，
根本就是同一个民族。就是他们是享有一定的文化和历史的共性的。可是我觉得倒回来马来西亚，像刚才能杰就问印尼对我们是就是我们的班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意见吗？其实我觉得就是看我们怎么去认定，或者是我们怎么保护。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乌克兰它的罗宋汤之所以会有今天的这个地位，就是被列定为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某个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打仗嘛。那我就让我蛮可能有点 blue blue 的，就是有点郁闷的，就是马来西亚好像就是很和平，然后有一点虽然现在通货膨胀，但是我们也没有战事，可是我们对于自己的历史好像似乎都不闻不问的，然后没有人去在意这个事情的，就让我觉得说我们那么和平，我们也没有任何的什么天灾人祸，可是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的保护是没有一定的作为的，这个其实还蛮危险的。
我觉得康琪讲的其实也是很对哦，就像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是有多元的民族啊，可是你似乎很少看到说我们要怎么样去保护我们的一些的民族，像是其实在台湾哦，他们的政府里面便有一些的文化遗产的一个的名录，是政府他们自己的，倒也不是说是受 UNESCO 他们拿去承认，但一方面我相信我们的政府其实有，只是在推动了这方面的名录其实做的不多，所以就导致其实有很多的记录都是散落在民间，但我们并没有好好的来去保存。
对，
所以到底要怎么样来到去保护，我觉得是有很大的一个的挑战啊。起码我觉得说可能中央的政府应该设立一个可能是一个的研究组织来到去保留这一些的不管是实质的文化遗产还好也好，或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话，我觉得都是有必要的。
就像我们的元首后已经有做了第一步啦，他是因为他本来是彭亨的这个苏丹的老婆嘛，所以他就在彭亨的本诺监狱就安排了这个南狱囚去做这个登论马来编织的工作，然后甚至也在北干这个地区设立一个登论的小卖部，然后呢其实他的一切的这个想法和概念都还蛮好，他不是要推广而已，他还帮忙单亲妈妈就业，然后像一些年轻的女学生他可能没有钱上学啊，或者是小地方来的，那他就会提供两年的这个登论的培训，你至少有一个手艺在手，所以他其实也起到一个社会责任的工作。
我是认为说与其去争论说什么样子的东西，比如说罗宋汤泡菜是属于谁的，倒不如其实这些登录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我觉得登录很重要，但是后面如何推广，让我们更加的去认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还有我们的背景，其实更能够更清楚的让我们每一个人去认识到我们自己是谁。好，那不晓得大家对我们今天的讨论有什么看法呢，都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国际一周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动漫、 BFM 的网站跟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国际一周持续为你关心重要国际新闻，让你做出正确决策。